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今天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在1856年的8月25日在金斯兰的马伯利教堂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明天，今天和您分享下半段的内容，欢迎继续收听。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27章1节。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箴言27章1节。你生命的每一刻都是在往你永恒的命运上钉上铆钉。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是，以人的方式来讲，罪人会越来越不可能打破他所犯的罪的锁链，因为习惯会把他更快地束缚在他的罪上，他的罪孽也就再一次地抓住了他。我们要留意，不要夸耀明天，以为明天悔改会更加容易。这实际上是撒旦的一个谎言，因为只会更难。还有，那夸耀明天的，以为自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悔改，转向神。有很多人说，啊，当我快死的时候，当我临终的时候，我再来说，主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我记得有一个年长的牧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经常警告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对他说，牧师啊，我快死的时候我就会说，主啊，怜悯我吧，然后我就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上天堂了。没想到有一天的晚上，他从集市上回家，喝得醉醺醺的。他牵着自己的马，跳过墙的栏杆，掉进了河里。他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最可怕的咒诅。在河床上，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他是被摔死的。你也有可能是这样。你以为自己会有悔改的机会，但是突然之间的厄运就会来吞噬你。也许现在坐在长椅上的时候，你最后的时间就已经耗尽了，这就是你的沙漏。看，它不停地往下流，我刚记下一粒沙子，另一粒就又落下来了。它安静无声地落下，但我又似乎听到了落下的声音。是的，就是这样，时钟的滴答声就是从沙漏中落下来的灰尘。所有人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变短，但是有些人的沙子已经差不多快要落光了，已经所剩无几了。有些人还有不少，但是看，现在他们又少了2-3粒，而可能过一会儿就会说，一粒也没有了。所以罪人啊，千万不要以为你还有多余的时间，你没有的，任何人都没有。当神让人离开索多玛的时候，他所说的是，你速速离开。 罗德不得不加快速度，而且当圣灵在人的心里说话时，总是让人加快速度。人的天性是倾向于拖延的，但神的灵在人心里说话，总是说就在今天。我从未见过一个真正焦虑的人，他愿意推迟到明天的。当神圣灵与人互动时，他们总是会立刻回应。罪人急于得着拯救，他现在就要得赦免，他现在就要得怜悯，否则他担心怜悯来的时候对他来说已经太迟了。我请求你们，愿神的圣灵使我的恳求在你们的身上成功。我恳求你们每个人都要思考这一点，没有多余的时间。你认为有多余的时间，其实是撒旦的暗示。因为当圣灵在请求人的时候，他要求人要立即注意。今天，你若听到神的声音，不要硬着心肠，像在挑衅一样。不要为明天自夸。罪人啊，我毫不怀疑你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如此做。你下定决心要做得更好，你用决心来为明天自夸。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决心。如果决心的残骸和垃圾可以变成石头，那么我已经足以建造大教堂了。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有破碎的决心和破碎的誓言，我们用决心所堆砌起来的城堡规模宏大，与巴比伦的雄伟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有人说，我知道我明天会更好，我要摒弃这个和那个恶习，我要放下这个欲望，我要放下那个可爱的罪。不过我不是现在做，我再睡一会儿，我再打个盹，但是我知道我明天会做的。傻瓜呀，你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明天呢？大傻瓜呀，你应该知道，你今天不愿意做的，明天你也不愿意做。我相信有很多人因为好的打算而迷失，那些好的计划从未实现。一出生就被扼杀的决心，让人犯了属灵上的杀婴罪。他们嘴巴里喊着决心，但是却迷失了。很多人嘴上带着美好的决心，舌头上带着金钱的决心，最后却下到地狱里。哦，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一天，他说他会好很多。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一周，他认为他会开始祷告。可怜的人啊，如果他能够再多活一周，他只会在最终沉沦更深一点。但是他不这么认为。他下地狱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念有词，他会做得更好，他会做得更好，他打算慢慢改正。我敢说，现在有很多人正在下好的决心。你们是学徒，除非你们成为了熟练的工人，否则你不会去执行你的决心的。但就算你们是熟练的工人，除非你们成为大师，否则你也不会去执行你的决心的。你们一直都不守安息日，却打算在做另外一份工作的时候再去守安息日。你已经习惯了说脏话，你说，等我离开了这家公司，我就不会再说任何的脏话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考验我的脾气了。你做了这样或那样偷窃的行为，而明天你会弃绝这个行为，因为你认为明天你就会有足够的钱可以负担得起。但是 这一切都是谎言，有很多事情都是欺骗人的。明天的决心是最糟糕的，我不会相信的。他们毫无稳定性可言。你可能宁愿乘着枯萎的叶子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也不愿意乘着决心飘向天堂。决心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东西，会被各样的环境折腾，连同珍贵的货物都一同沉入海底。冒险之人的灵魂一起下沉，永远沉入海底。我亲爱的听众们啊，你们要留心，不要指望明天。我记得乔纳森·爱德华兹的一句强而有力的庄严的话，他说：罪人啊，要记住，此刻你正站在地狱门口的一块板子上，而那块木板已经腐坏了。你正在被一根孤零零的绳索吊在灭亡的口中。瞧，那绳索正在滋滋作响，现在就要断裂了，而你却在谈论明天。朋友，如果你生病了，你会明天才去找医生吗？如果你的房子着火了，你会明天才喊着火了吗？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被抢了，你会明天才喊小偷站住吗？当然不会。在这些事上你很聪明，但是在关于灵魂的事上，人是愚蠢的，实在是太愚蠢了。除非神圣的无限的爱教导人要数算自己的日子，让他把心用在真正的智慧上，那么他还会继续夸耀明天的，一直等到他的灵魂被明天摧毁。对神的儿女，只讲一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恳求你们，不要自己夸耀明天。大卫曾经夸耀过一次，他说：我的山坚定，我必不动摇。不要夸耀你的明天。你用羽毛把巢穴装饰得非常好，但是在太阳落山之前呢，其中可能就有了一个刺，而你却非常高兴地飞在空中。你现在非常高兴，非常喜乐，但不要说你会一直和现在一样有信心，不要那么确定你会一直都如此的受祝福。空中飘过的下一朵云彩，可能就会把你的喜乐都驱赶离开。不要说到如今你一直都蒙保守，你相当有把握，你明天也会蒙保守，不犯罪。要留意明天。很多基督徒不经一点思考就往前行，然后突然之间他们跌倒了，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如果他们能够看清楚明天，如果他们能够留心好自己的道路，而不是看着星星夸夸其谈，那么他们的脚会更加稳健。是的，关于灵魂的永恒保障，神的儿女不需要考虑明天，因为那在基督的手中永远稳妥。但是至于他的职业、舒适和幸福，他最好每一天都留心自己的脚。不要自夸。如果你要夸耀明天，你知道神的法则总是在我们骄傲的地方生出败坏。你若夸耀明天，你的明天不久就会生出幺蛾子。如果我们夸耀自己的财富，那么它很快就会变成败坏，或者长出翅膀飞走。只要我们夸耀明天，那么虫子一定就会啃噬它的根，就像对约拿的蓖麻一样。明天我们要在其下休息的，但它的叶子枯萎了， 只留下失望的纪念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要谨慎，不要把当下浪费在期望明天上，不要因为夸耀我们想象中的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变得骄傲了，失去了警惕。最后，让我们来思想，如果明天是如此不值得夸耀，那么难道明天是一无是处的吗？不是的，感谢神，我们可以在明天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夸耀明天，但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会告诉你们，我们可以对明天做什么。我们可以怀着耐心和信心期待明天，明天会为我们的益处效力。关于明天，我们可以说，我不夸耀他们，但我也不害怕他们。我不会因着他们而得荣耀，也不会因着他们而战斗。我未来的产业是什么呢？我一点也不忧虑，因为我的神他所定的一定是最好的，我的心安稳。我们可以对明天感到轻松舒适，我们可以记住，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神的手中，所有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旨意的道路，所有的曲折之处，但是神知道一切，他们都记录在神的书当中，我们的时间都由神的智慧来安排。无论是试炼悲伤的时候，是胜利解脱的时候，是证明试探者能力的时候，是品尝救主慈爱的时候，这一切的时候都会来临，持续并且结束，正如天上的良友所喜悦的那样。因此，我们可以从时间的粗金块当中看到明天，他们会被铸造成每天的花销。我们可以说，他们都要成为金金，盖上国王的印记。因此，让他们来吧，他们不会使我更加的不好，而是会为着我的益处而互相效力。是的，而且不仅如此，基督徒可以正确的期待明天，不只是顺从的，而且是喜乐的。明天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高兴的事，离荣耀更加近了一个台阶。明天对信徒来说，离天堂更进一步了。他在危险的人生之海上又多航行了一段，离那永恒的港口、幸福的天堂更加的近了。明天是神在穹苍中点亮的一盏新的实现的应许之灯，基督徒可以视之为未来的引路星，至少也是照亮他前行道路的明灯。基督徒可以在明天欢喜快乐。谈及今天，他可以说，日子啊，你可能是黑暗的，但是我要向你告别了，因为看，我看到了明天即将要来到，我要登上明天的翅膀飞走，把你和悲伤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基督徒可能不仅仅是带着简单的盼望和喜乐来等候明天，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徒可以是带着狂喜的心情来期盼明天，因为他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他的主明天就来了。明天基督可能就在这个地球上了，因为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明天，千禧年所有的荣耀辉煌都要彰显出来。明天，审判的宝座要设立， 王要召集百姓来受审判。明天我们可能在天堂里，明天我们可能靠在基督的胸怀。明天那个时候，我们的头要戴上冠冕，我们的手要挥舞着棕树枝，口中要歌唱赞美诗，脚要踩在黄金的街道上，心要被幸福充满，是不朽的、永远的、永恒的。哦，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啊，要高兴欢喜，因为明天对你没有一点黑暗，因为他一定要为你的益处效力，而且在他的里面可能有珍贵的宝石。它是一个陶罐，可能里面有一些黑水，但是这些黑水的苦涩都被十字架给带走了。也许里面还有永恒的珍贵宝石，因为明天可能有一切不朽的荣耀。每一天都有喜乐的新油膏抹你的头。不要夸耀明天，但是要经常用明天来安慰自己。你有权利这样做。明天对你来说不是坏的，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最好的一天，也很有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还有一点，基督徒应该要以神的旨意来看明天。虽然我们不夸耀明天，但是我们要为明天做准备。有一次我为一个慈善机构辩护，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经文，我就选择了这一节。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当我读出这节经文的时候，有一些听众担心经文的原则会对一切都充满敌意，比如保险，或者是为未来做准备等等。但是我只是要向他们表明，在我看来不是的，这是一个积极的命令，命令我们对明天不要有焦虑。我如何能做到呢？我如何把自己放在一个这样的位置上，让我能够遵守不为明天忧虑的命令呢？如果我是一个挣扎求生的人，我有能力来保障在以后的日子里照顾妻子和家庭吗？如果我做不到，当然你还是可以一直对我讲不要为明天忧虑，可是当我看到周围我所爱的人没有得到供应，其实我做不到的，任凭他是神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实践，我还是会时不时的为明天而忧虑。但是如果我已经为着未来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我回到家就可以说，现在我知道要如何实践基督所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命令了，我不用多想什么，因为我现在也没有机会多想了，我已经字字句句都遵守了基督的命令。我们的主的意思是我们要摆脱忧虑，现在看起来这些凡人的忧虑都没有了，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来摆脱忧虑。如果是这样的话，若有什么能够让我们遵行基督的命令，难道不正是这个命令的核心让我们这么做的吗？如果神乐意把智慧放在人的心里，可以发明一些改善人类不幸的东西，使人们能够免受苦难和伤亡，我们的责任岂不是运用神所赐给人的这种智慧，好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能够最大限度地去履行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命令吗？如果有人说，我不为明天忧虑，我只会花光我所拥有的一切，我不需要去思想做什么，我也不要为明天考虑。如果有人是这么认为的，那么其实这节经文并没有被实施。这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漫不经心地过日子，或是人在周一 就花光了一周所有的钱，不为其他的几天做准备，这样简直是愚蠢至极啊。这节经文的意思是，我们对明天不要焦虑困扰，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做好准备。我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执行基督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个命令的最佳方式。最后，我要提醒基督徒，还有一件事不必去做，那就是没有必要为明天提供救恩、恩典、物质或者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去预备这些，但我们常常说的好像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说，我要如何才能够在这样那样的考验之下坚守下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夸耀今天的恩典，尽管它对明天也是足够的。但是你不必害怕，明天虽然有难处，但是明天也会有帮助。明天有敌人，明天也有朋友。明天有危险，明天也有保护。所以，让我们期待明天吧。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不需要为着明天预备什么，因为赎罪祭已经完成了，约已经被批准了，所以神的每个应许都要应验。对我们来说，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都是阿们。不只是在一个明天，而是在无数个明天，如果我们有这么多明天的话。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严肃真诚地来说一遍经文的内容。不要为明天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明天》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但愿亲爱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不要为明天自夸，而是要把握今天做好准备，也不要为明天忧虑。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